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洲的粤语广播，而家系5月21日星期六，以下国际新闻。在美韓峰會之後，拜登總統與南韓總統尹錫月聲言在包括北韓、台灣、南中國海等重要印太地區的議題緊密合作，亦都對包括緬甸等的人權侵犯表達關注。拜登與尹錫月在舉行了聯合記者會，就在雙方舉辦了美韓雙邊會談之後，在記者會當中，拜登總統強調兩國的合作，並且說尹錫月總統亦都同意維持台灣海峽和平穩定的重要性。
And today, President Yoon and I committed to strengthening our close engagement and work together to take on challenges of regional security, including addressing the threat posed by the Democratic People's Republic of Korea, by further strengthening our deterrence posture and working toward a complete denuclearization.
拜登總統說，今日尹錫月總統與他聲言增強他們的緊密的接觸，而且合作迎向區域安全挑戰，包括解決北韓帶來的威脅，透過進一步增強我們的威嚇的姿態，並且合作促成朝鮮半島完全無核化。正如尹總統剛才所說的，亦都要促進台灣海峽的穩定，並且確保包括南中國海與其他海洋的自由航行權。拜登總統與南韓總統尹錫月在聯合聲明當中重申對維持包括南中國海等各海洋的和平穩定、合法並不受阻擾的商務、尊重國際法自由航行與飛航權的承諾。兩個人並重申維持台灣海峽和平穩定的重要性，說這個是印太地區安全與繁榮的關鍵元素，同時對印太地區內包括緬甸等的人權侵犯現象表示擔憂。此外，拜登總統承諾為南韓提供更多阻嚇的手段，包括使用核武、傳統與導彈防禦能力。雙方同意盡早重啟高層擴充核阻戰略與顧問小組，兩國將會討論擴充聯合演習，還有朝鮮半島周圍軍事訓練的規模。兩人同時都關注北韓急劇升溫的新冠疫情，並且願意與國際社會一起協助，並且強調美日韓三國關係的重要性。拜登總統亦都歡迎南韓願意加入四方安全對話機制的努力。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星期六說，他對中國開發東海地區的努力感到失望，說這個是不可接受的。他在日本西部城市京都對記者說，日本政府已經通過外交渠道對中國提出交涉。日本外務省星期五發表聲明，證實中國加大了在東中國海（中國稱之為東海）開發自然資源的力度，包括日本和中國之間終點以西的地區。中日這兩個世界第二和第三大經濟體之間持久緊張關係的一個根源，是圍繞東中國海小島，日本稱為尖角諸島，中國稱之為釣魚島，和有關附近的水域的爭端。日本控制著這些小島，但是中國亦都聲稱擁有主權。美国最高贸易谈判代表星期五对美联社表示，随着世界经济受到两年多新冠病毒大流行的影响，以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加剧的全球供应链的问题，美国面临一个难得的机遇，在一个共同的竞争环境当中与其他国家是接触，并且建立新的伙伴关系和协议。美国贸易代表戴奇抵达泰国，与亚太经合组织的贸易部长举行会谈。就在同一日，美国总统拜登在南韩开启了亚洲访问。戴奇将在日本与拜登总统会合，届时他们将会宣布一个新的印太地区经济框架。戴奇说，这个框架最重要的是能够展示美国作为该地区国家的合作伙伴的一贯承诺，而同时华盛顿是试图压制中国日益增长的影响力。戴奇说，这个是美国在经济和相互投资方面采取一种强劲和全面的方式，说这个将包括在供应链稳定、清洁能源、低碳、税收和反腐败措施方面的合作。即使在预计将于星期一宣布这个消息之前，日本就对这个倡议表示欢迎。日本星期五表示正是考虑加入。以色列一家网络安全公司发布的一份报告说，中国官方支持的黑客组织向俄罗斯发起了攻击，俄罗斯诸多军工技术企业成为中国黑客的攻击目标。 据纽约时报星期四的消息，以色列网络安全公司是发布了一份新的报告，其中提到今年3月23号中国黑客向俄罗斯多家军事研发机构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发送了看上去是俄罗斯卫生部发送的电邮，引诱接收者打开电邮触发下载恶意软件程序，以便将黑客感兴趣的内容传送到黑客的手中。報告說這個有利的電郵的名稱是因為入侵烏克蘭而受到美國制裁人員名單。報告還指出，中國針對的是俄羅斯研究機構衛星通訊、雷達和電子戰的機構，這些機構隸屬軍事企業俄羅斯國家技術集團，是俄羅斯國防部門當中規模最大、勢力最強的實體之一。紐約時報說，以色列的報告提供了中國方面對俄羅斯實施網絡攻擊、竊取情報的新證據。俄烏戰爭爆發之後，引起全世界輿論的強烈憤怒，美國和西方其他國家聯手向俄羅斯採取了嚴厲的制裁措施，但中國方面就站在世界輿論的對立面，拒絕譴責俄羅斯，還幫助傳播俄羅斯官方發出的虛假訊息。目前還未看到中國官方對以色列報告所含事實的回應。分析認為，以色列公布這份報告令到世界感到意外，中國和俄羅斯這兩個不是盟友、性似盟友的國家之間還存在外界沒辦法想像的一面。紐約時報說，很多來自中國的黑客攻擊目標似乎只是要獲取情報和知識產權，並不是要造成混亂，使到俄烏戰爭向著有利於俄羅斯或者烏克蘭的方向發展。美国司法部在星期五表示，随着仇恨犯罪的增加，自从2021年1月以来，美国联邦检察官已经指控40多人犯有受偏见驱使的犯罪，超过35人被定罪。在被定罪的人当中，有3个白人男子在今年2月被陪审团裁定有罪，他们与2020年在佐治亚州布伦瑞克慢跑的年轻男子阿莫德·阿贝里被杀事件有关。司法部在官员纪念新冠仇恨犯罪法颁布一周年之际发布这些数据，并且宣布打击仇恨犯罪的新措施。这个法律是要求司法部加快对仇恨犯罪案件的审议。与近几年相比，被公布的仇恨犯罪起诉的数量有所上升。美国司法统计局2021年的一项研究发现，在15年时间里面，联邦检察官平均每年起诉约21名被告，并且平均每年让19宗的仇恨犯罪案取得被定罪的结果。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联邦储备局主席鲍威尔在5月17号说，联储局将会继续收紧货币政策，直到看到通货膨胀以一种明确和令人信服的方式回落。美国的通胀率正处于40年来最高水平，但是经济学家和分析人士说，拜登政府在抑制通胀问题上面临挑战。一方面，联储局持续加息可能会导致经济陷入滞胀甚至衰退，另一方面，部分取消特朗普政府时期开始加征的中国商品关税会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是面临政治阻力。拜登总统说，解决通胀是他国内政策的首要任务，而且已经为压制通胀是采取了不少的措施。除了联储局加息之外，拜登政府还尝试通过控制油价和改善供应链来到抑制通胀，但是到目前为止收效甚微。据美国劳工部5月11号公布的最新数据，美国4月份的通胀率是 8.3%， 较3月份的 8.5% 略为下降，但是仍然处于40年来的高位。据美国劳工部的数据，在推高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的各项的因素当中，能源价格特别是油价的上涨贡献最多。白宫在3月31号宣布，在未来6个月每日从战略石油储备当中释放100万桶，约占全球需求的 1%， 总释放量可以达到 1.8 亿桶，这个白宫有史以来释放原油储备规模最大的一次。再加上此前释放的两次，美国预计将会释放总计 2.6 亿桶原油。但由于俄乌战争持续和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原油价格目前仍然居高不下。拜登政府亦都试图通过改善供应链来到抑制通胀，但除了改善美国几大港口的拥挤的问题之外，政府所尝试的其他做法并不能够立即改善通胀。这个包括对全球供应链进行改造，从而降低对专制政府和非市场经济体的依赖，特别是中国和俄罗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将这个称为有岸外包，即是将贸易限制在由可信赖的国家组成的圈子里面。 拜登政府即将宣布的印太经济框架就是这样的一种尝试，但亦都有经济学家认为将生产线从中国转移出去可能会在短期内加剧通胀。目前来看，拜登政府似乎将抑制通胀的保险压在加息上面。联储局主席鲍威尔本星期通过视频参加《华尔街日报》主办的一场活动的时候说，任何人都不应该怀疑联储局压制通胀的决心。他说他们需要看到通货膨胀以一种明确和令人信服的方式回落，他们将会继续推动直到他们看到这一点。他继续说，如果他们看不到这一点，他们将是要考虑采取更加积极的行动来到收紧金融条件。联储局正在通过加息以压制价格上涨的压力，这个是美国央行几十年来最积极行动的一部分。鲍威尔说，联储局很可能会延续本月较早时候将利率提高 0.5 个百分点的做法，将基准利率提升至 0.75% 和 1% 之间，并且在6月和7月的会议上采取类似的行动。联储局自从2000年以来从未以这样的频率加息。鲍威尔亦都警告话，控制通胀的努力将不可避免咁带嚟阵痛，包括经济增长放缓同埋失业率上升。但呢位美国央行主席表示，喺通胀率下降之前，联储局唔会喺加息方面退缩。佢话如果呢个涉及到超越广泛理解嘅中性水平，佢哋会毫不犹豫咁样做。佢话佢哋会继续坚持落去，直到佢哋认为系到达一个可以系以金融条件处于一个适当嘅位置，佢哋睇到通胀率正在下降嘅地方。鲍威尔所讲的中性指的是经济活动既不被刺激亦都不被限制的速度。经济学者对于加息是否会引发美国经济衰退持不同的看法。高盛集团高级主席卢埃德·布兰克费恩敦促企业和消费者为美国经济衰退做好准备，他说这是一种非常非常高的风险。他上个星期日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面对全国节目当中说，如果他是经营一家大公司，会做好非常充分的准备，如果他是一个消费者，他会做好准备。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加里哈夫鲍尔亦都表达了类似的担忧，他预计美国经济可能会在2023年出现衰退。他认为美国经济更有可能在2023年初或者年中出现衰退，原因是他们从来是没有试过这样规模的通胀。哈夫鲍尔都表示，加息来到压制通胀的效果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才会显现出来。他说货币政策在对经济影响方面有一个滞后性，通常是九个月到一年半之间，说他对实际经济的影响还未有体现出来。有媒体报道说，拜登政府正在考虑通过减免前总统特朗普时期对价值3500多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 25% 的关税来到降低通胀率，范围包括工业机械和零部件、纺织品、肉类和其他食品，但政府内部还未达成共识。美国财政部长耶伦主张取消那些战略性不高同时又伤害美国消费者和商家的关税。他在出席七国集团财长会议前说，他认为一些关税对消费者和商家的伤害更大，但是对处理他们认为中国真正存在的那些问题又不具有很大的战略性。耶伦中话，取消其中一啲关税可以帮助缓解美国目前居高不下嘅通货膨胀。虽然呢个唔系对付通胀嘅根本措施，但系会有助于消费者同埋商家。支持自由贸易嘅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进行嘅一项调查显示，降低中国商品嘅关税可以将通胀率降低多达1.3个百分点。但是美国贸易代表戴奇曾经公开质疑这个结论是介于虚构或者有趣的学术活动之间的事，并且呼吁通过战略的眼光来到看待关税的问题。戴奇反对美国单方面减免对中国商品的关税，认为关税是今后与中国进行谈判的重要的筹码。他认为中国商品关税的去留应该作为美国对中国整体贸易战的一部分来到决定。而另一方面，美国一些行业协会和劳工组织也都反对美国减免对中国商品加征的关税。上个星期，美国一个大型纺织品组织的负责人在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一名高级官员会晤的时候，公开敦促拜登政府不要理会日益增长的减免中国关税的呼声。美国全国纺织团体协会首席执行官格拉斯说，该组织认为减免关税是对中国的鼓励，对解决通胀问题毫无帮助。虽然是这样，拜登政府已经在上个月正式启动了特朗普政府在2018和2019年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的评估，评估过程可能持续几个月。 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国际商务研究主任威廉·瑞恩斯对美国之音话：拜登政府想要做的是保留或者增加那些与国家安全有关或者受益于中国补贴或者与中国窃取美国知识产权有关的产品的关税，取消那些与安全无关的产品的关税。但是单方面减免中国商品关税将会使到拜登总统在政治上面临巨大的压力。尤恩斯说，如果他单方面取消关税，将会遭到政治对手的猛烈抨击，指责他向中国低头，这会令到总统的运作空间非常有限。但是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哈夫鲍尔认为，拜登总统可能最终是要在两种的政治压力下作出决断，就是来自选民要求降低美国通胀压力和来自共和党对华鹰派人物的压力。他说，如果美国降低中国商品关税，就会有更多的商品进入美国，从而从供给方面缓解通胀。他说，但是拜登总统最终要拍板，他推断是通胀问题对于拜登总统来说是一个更大的问题。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报道。华尔街日报星期四是报道说，中国共产党开始禁止高级官员拥有海外资产，否则将会失去晋升机会。这个消息引发了外界的各种猜疑，有人质疑这个是不是中国是为攻打台湾做准备，提前预防欧美的经济制裁为中国统治阶层带来的打击。不过美国之音采访的专家认为，新的限制规定是习近平一直以来的反腐运动的延续，目的在于进一步巩固他个人的权力。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在华盛顿报道。
华尔街日报在报道之中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讲，中共中央组织部在三月份发出了通知，禁止部级官员的配偶和子女直接或者间接拥有海外房地产或者在海外注册的实体之中拥有股份。消息人士表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引起西方的制裁之后，中共这次措施是为了防止西方突然将制裁矛头对准中国的高级干部。自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一些观察人士担心中国会观察学习俄罗斯的经验，为某一日入侵台湾作准备。中共新举加重了这样的猜疑。美国外交关系协会研究员马克思布特在推特上面问话，中国正是使到自己在攻击台湾之后更难受到金融制裁吗？但是中国问题专家对美国之音说，单是从这份禁令就猜测中国要攻打台湾有些牵强。人权观察中国部研究员王松年说，他想从逻辑上面来到讲，从这个规定跳到入侵台湾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跳跃。他又补充说，过去一段时间以来，中国政府的很多行为都被外界猜测是为入侵台湾作准备，包括中国新冠疫情下严格的出入境管理的措施。王松年又说，公众对于中国入侵台湾的恐慌反映了大家对今日的中国感到几咁焦虑。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副编辑詹姆斯·帕尔默亦都不认为中国限制高官在海外拥有资产预示住中国即将攻打台湾，他认为这些只是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上台之后的反腐运动的延续。他又对美国之音说，党内精英在海外投资一直都不是被赞许的事，亦都被通过多种方式管理过，这种形式的限制真是取决于他是否被执行。白尔默认为这些很困难，因为党内每个高官都希望能够在海外拥有资产作为后备方案，方便在必要的时候逃离中国。中共为了政权的利益，必须防止这样的现象，但是执行起来并不容易。原因之一是这些资产在海外，中国的管辖墙壁难以触及，而另外一个原因是这些触犯了中共的领导层本身的利益。他又说，这个政党是由非常富有的人控制的，组成这个体制的人本身就非常富有，他们都希望至少自己是这个规定的例外。这个新规在党内引发的反响不得而知，但是观察人士认为不会是积极的。美国德国马歇尔基金会的中国研究员白若斯在推特上面写着，难以想象中国高层成员会如何看待这个规定，习近平上台之后大量资本都逃离到了国外。2016年的巴拿马文件曝光了世界多国高官以及亲人的离岸资产，这个当中就包括了习近平姐夫 在內的多位中共高官及前高官的親屬。王重年對美國之音說，中共黨內有一個人絕對不會被這次限制海外資產的新規影響，那個就是習近平，因為不被晉升的懲罰措施無法適用於他。他又說，一種解讀就是這些是他鞏固或者加強自己權力的努力的一部分。亦都有一些觀察人士對《華爾街日報》的消息持懷疑的態度，認為這些可能是下半年中共二十大之前內部人士故意放出的流言。他們進入了中共精英流言的季節，目前他還未有看到令人信服或者可信的東西，顯然這些訊息當中混雜了很多希望和操縱。這個是中國問題專家李明章在推特上面這樣寫著的。但是如果消息屬實而且規定被執行的話，他在另外一條推文之中說，加利福尼亞和紐約市可能很快就要出現相宜的房地產交易了。以上是美國之音文浩華盛頓的報導。
十年前的2012年5月19日，著名維權人士陳光誠一家成功逃離中國抵達美國。十年後，他仍然站在推動中國人權和自由的最前線，他呼籲更多人加入揭露中國政府行徑的行列。盲人維權人士陳光誠來自山東，因為自學法律的知識來到幫助村民、殘疾人士維護權益，被譽為赤腳律師。在2000年之後，陳光誠因為披露山東留宜地區的暴力計劃生育現象，受到了當地警方的管制，並且被判處4年徒刑。他雖然在2010年是獲釋，但之後和妻子女兒一起是遭到軟禁。2012年4月，他與家人一起出逃，通過北京的美國駐華大使館離開中國，最終在2012年5月19日抵達美國。這個事件曾經引起美中兩國的外交風波。到达美国后，陈光诚一家重新建立了自己的生活。陈光诚先以访问学者身份就读纽约大学一年，后来来到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成为美国天主教大学访问学者、兰托斯人权与正义基金会高级顾问。他还因为利用法律促进公共利益的非凡勇气而被纽约市律师工会授予荣誉会员。2021年，他获得了美国公民的身份。十年过去，逃离中国的那段经历，无论是对陈光诚一家，定是曾经帮助他们的人来讲，都仍然历历在目，仿如昨天。纽约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来自新泽西州的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曾经在陈光诚被困中国的时候，在美国国会举行听证会，讨论陈光诚的案情，令到美国公众知晓中国政府是侵犯人权，亦都是最终是促成陈光诚是来到美国的关键人物。在5月18日，美国天主教大学举行的陈光诚来美十年纪念活动上，史密斯议员说，十年后这个仍然是令人难以置信，毫无疑问这个是团队的努力，但他确实相信这个是祈祷的力量、正确的策略还有实施的勇气。陈光诚和他的妻子从未放弃，继续见证中共暴行的真相，包括让人意识到妇女被强制堕胎，这个、也是他们被狠狠镇压的原因之一。由于在狱中受到折磨，陈光诚2010年出狱后身体状况非常虚弱，中国政府不单止派人24小时监视他和屋企人，还曾经禁止他们购买食物，以至于有一度曾经传出陈光诚去世的消息。女权无疆界组织负责人瑞杰回想起陈光诚的出逃，仍然是年轻奇迹。他说，对他来说是太不真实了，通常在这种情况下，这个人就快要死了。他的意思是，他们可以想象到那个是完全是消失，已经不再跟我们在一起的人。瑞杰说，而不是好像这样的结局，现在他就站在陈光诚的身边，恭喜他来到美国已经10年。陈光诚说，他们一家获得的自由不单只是他们一家的自由，这个案例本身就说明他们自由世界，他们有正义和良知的人，只要攜起手来一起去努力，他们就能够战胜邪恶，就能够取得他们想要的胜利，得到他们想要的自由。在美国安家的陈光诚并没有忘记他的初衷，仍然继续坚持推动中国人权和宗教信仰自由。2020年8月，陈光诚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言，为特朗普的选战助阵，并且呼吁其他国家支持特朗普领导的抗中联盟。他呼吁美国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对抗中国共产党的专制。 他在公开场合说，希望美国运用科技推倒中国网络防火墙，帮助中国人隐藏 IP 地址，并且从海外获得信息。他呼吁美国中断中国官媒在美国的传播，以回应中国政府派流民来到骚扰国内报道事实的记者。他还说，美国应当利用马格尼茨基法取消在中国犯下人权罪行的中国官员的美国签证，令到他们不能够来美国。他还呼吁拜登政府坚持调查疫情源头，彻底抛弃对中国的衰政政策。陈光诚说，他从来都没有停下来，只是考虑利益而忽视揭露中共的罪恶。史密斯议员说，习近平等施暴者和中国共产党的暴行总有一天会结束，我们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希望尽快实现，但只是因为一些英雄，中国人民值得拥有比中国共产党所给的更好的待遇。当中国人民自由了，可以充分发挥他们的人权和自由的时候，他们会找到好像他身边的这个人陈光诚这样的领导者。陈光诚的妻子和其他人正是这些人令到这样的转变发生。陈光诚2015年出版了自己的回忆录《赤脚律师》，一个在中国争取公正和自由的盲人。陈光诚的朋友眼科医生桑德拉·罗拉·克雷麦斯说，他为自己的子女讲述陈光诚家庭的故事。他说，美国和世界各地的所有的小孩都需要听到这样的故事，他们无时无刻不将他们的自由视为理所当然。而陈光诚一家人为自己和整个世界的自由而战，我们来这里是为了帮助我们的子女过上比我们拥有更好的生活。陈光诚一家就是最好的例子。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倪芝在华盛顿报道。今年5月初的香港特首选举，香港人移民潮成为焦点之一。有去年移民英国的港人牧师夫妇说，李家超当选特首，加上陈日君书记和学者许宝强等已经停运的612人道基金的信托人，最近被警方国安处的人员拘捕，触发更多香港人加快移民英国。不过今年4月开始，英国的能源等生活费大幅上升，而英港人面对不少生活困难。牧师夫妇筹备成立港人组织，以发挥72家房客互助精神。下面是美国之音地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经历2019年反送中运动，加上2020年6月30号港区国安法正式实施，大批香港人移民海外，其中以申请 BNO 5+1 签证移民英国占大多数。据英国内政部今年2月底公布的统计数字显示，2021年全年一共有103,900人申请 BNO 5+1 签证，当中超过 93%， 即大约97,000多人获得批准，当中包括主申请人和受养人。除了 BNO 5+1 签证，英国政府2020年9月底更新 BNO 签证的部分条款，去年1月31号 BNO 5+1 签证生效之前，可以提前透过 Leave Outside the Rules 简称 LOTR 前往英国居留、读书和工作。BNO 持有人、1997年之后出生的成年子女和子女的配偶和子女，即是孙，同样有权申请 LOTR， 至到去年1月31号之后直接在英国申请 BNO 5+1 签证。年约69岁的乌小可牧师和太太陈雪丽牧师，因为曾经参与反送中运动，担心留在香港会有被捕风险，去年3月带同儿子透过 LOTR 移民英国，至到去年12月两夫妇补交身体检查等的资料，目前正是等候英国政府正式批出 BNO 5+1 签证。乌小可和陈雪丽牧师夫妇接受美国之音长途电话访问表示，一家三口移民英国14个月期间遇到不少生活困难，包括找工的时候曾经因为未正式取得 BNO 5+1 签证，有雇主不愿意聘请，而就算找到工作都是以超级市场的散工，时薪最低工资 9.5 英镑的工作为主，家庭收入一直不稳定。 陳雪麗牧師表示，由於今年2月底爆發俄烏戰爭，英國的電費和煤氣等的能源費用由今年4月起大幅上漲 54% 左右，而市政稅亦都大幅上漲大約 40%。他們一家三口每個月的生活費由之前的1800英磅左右，4月起大幅增加到接近2700英磅。烏小可牧師表示，這樣的加幅很多英國本地人都吃不消。
現在電費和煤氣費呢，現在連英國人自己本土的英國人都，英國人和長久的黑人都，其他人都頂不住。
是贵了，
但他们用的方法就是用少一
点，用少一点，他们
是啊，一餐怎么用少一点呢？他们本来每天是煮东西吃的嘛，以前现在就是三天煮一餐，
现在个个都吃白面包，
或者不用煮的，
包括英国本土人都是
生火灯也是少开的，几乎不开灯的。
陳雪麗牧師表示，雖然移英港人面對不少生活困難，不過今年5月初香港特首選舉，李家超當選特首，加上陳日君書記和學者許寶強等已經停運的612人道基金信託人，最近被警方國安處人員拘捕，加上溫和民主派的前立法會議員張超雄都移民加拿大，觸發更加多香港人加快移民英國，包括很多積蓄不多的香港銀髮族都要移民英國。
咁啲人咪更加緊張要走囉，就算係冇乜錢都要走過嚟。
香港公民係一個冇乜錢㗎。
係呀，冇乜錢㗎，佢哋咪有啲銀髮族有咩錢啫。年青人又冇錢，又你知而家香港失業率好高噶嘛，都好多人揾唔到嘢做噶。
目前烏小可牧師在南倫敦循道衛理洛伯里堂開設廣東話崇拜的時間，也都有團契小組凝聚當地的移英港人，由於越來越多港人移民英國，陳雪麗牧師表示，他們正是籌備成立港人互助組織612香港動力，分享一些找工作的生活經驗之旅，不過他坦言萬事起頭難，希望之後有更加多義工加入他們的組織。
是很难做的，发觉即万事起头难啦，因为当我们解释这件事给一些受助者，或者我觉得他们都需要的人去听的时候，他们不是那么明白我的意思，是的，又或者个理解呢未曾够深度，只是表面理解而已，这样所以呢就未做到这个的效果。但我相信慢慢一步一步落嚟，有啲人又愿意做我哋嘅义工嘅话呢，多啲人嘅时候呢，我觉得嗰个效果就会做得好啲。
陈雪麗表示，移英港人来自五湖四海，他期望更加多港人参与组织，可以发挥72家房客嘅互助精神。
因为我最近去过一个 party 啦，当系啊。即是一个 party， 大家都是香港人来的，都是刚刚来的，有些来两三个月的，他们都参与，即是来到大家谈一下互动一下讨论一下，就好像我现在你好人可以当一个讨论谈一下偈咁样，原来你的理解是这样，他的理解不是这样，他说了给你听，即是有一个好像个 brainstorming 咁样，即是好像72家房客，即大家其实来自在香港的五湖四海来到英国，在英国又是住在不同的地方，有些人住在伦敦市中心，有些人住在 outside London， 而搭车过来参加这个 party， 这样去倾偈，这样就知道是这样。我觉得就这个互动呢是非常好，我觉得我呢就想有机会当我真的我自己即个经济比较稳定一点，有多啲时间嘅时候咧，我想系做下呢一样嘢。我身边嘅朋友都，佢哋都做紧。
陈雪麗表示，佢哋亦都会同其他在英港人组织同埋本土英国人组织合作，希望更加全面咁样协助啱啱移民英国嘅香港人揾工作，
去揾翻英国本土人嗰个嘅机构去支援呢一个嘅工作，即系去支援呢班 新嚟嘅香港人，以致佢哋咧就業嘅時候，碰到咩逼，或者係CV 寫得唔夠好啊，或者你英文嘅回答個問題咧答唔中佢嗰個 point， 所以佢冇請你。咁你翻去做多啲功課，答啱佢個 point 先，咁你就有可以有機會去揾到呢份工。但佢就係咁樣輔導你咯。
乌小可牧师表示，他正是准备出版一本英文书籍，讲述2019年反送中运动抗争者希望争取民主自由等的诉求，希望给更多英国本地人了解为什么近年有这么多香港人移民英国。乌小可牧师坦言，过去14个月在英国的生活虽然遇到很多困难，但是仍然认为人生有起有跌，移民英国是一个正确的选择。
你知道以前我都是这样，有时真的以前都是这样，都是走头顶 到自己走头无力。但有因为我人是一个，或者我们真的一个叫做一个颠颠波波，有时很有钱，有时就跌到很低。咁我哋喺香港都係攞中援，但我之前半年前我哋有錢嘅，但因為中共嘅打壓，你冇辦法，俾佢孤立啊，佢滲透啲人嚟嚇。我哋通過我哋都用個即係用，即係我哋係我嘅生活就係咁咯。
陈雪丽就表示，人身安全比生活稳定更加重要，移民英國之後唔會再驚突然俾警方拘捕。
人身嘅安全咧，是比那個生活的穩定是更加重要的。我們繼續都在這裡搞影音會，就是保證下抗爭，去那本書呢我們自己就是幾個人錄音啊，整一個影畫這樣去周圍不同的華人社區播，又有希望在英國的教會裡面播又有這樣咯。還有牧師打算寫了一本書，就叫做香港人在英国的流亡生活，写一本咁嘅书咯。呢啲经验其实真系几宝贵嘅。
以上系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嚟嘅报道。
5月15日，北京大学万楼居住区学生抗议建墙事件引起海内外强烈关注。距离北大本部校区不远的万楼校区，主要是教职员工家属和学生宿舍楼所在。事情发生之前，已经有学生对教职员工的家属和学生的区别对待感到不满。万楼校区有学生发帖文说，家属区的居民可以自由出入，而学生行动就受到很大限制，甚至连点外卖的权利都被剥夺。5月15日晚，校方突然开始在家属区和学生区之间搭建铁皮板的隔离墙，要将中间的小花园一分为二，理发店和快递站点亦都被划分到家属区。建墙引起了学生的强烈反对。5月15日晚10点几，上百名学生聚集在马路和露天的走廊，要求拆墙。北京大学副校长陈宝剑赶到现场，手持着大喇叭和学生进行沟通。从学生发布的现场视频来看，陈宝剑当时情绪激动，保证说每一个同学都可以跟他谈，每一项措施他既然承诺，如果解决不到，他不会离开这个地方。跟住就有学生嘲讽话，佢哋亦都唔能够离开。喺流传于网络嘅视频当中，学生对领导嘅态度显得非常不客气。当副校长陈宝剑呼吁请大家将手上嘅手机放下，保护北大嘅时候，现场立即有学生大叫：咁边个保护我哋啊？从视频当中可以睇到，就喺陈校长讲话中间，佢被身后传嚟嘅巨大声响打断，不耐烦嘅学生自己开始手动拆墙。北大万楼校区抗议事件的有关新闻在中国大陆的网络基本上已经被删除干净。从最后的网络留言来看，问题似乎已经得到解决，围墙被拆。位于美国的 YouTube 自频道墙国反拆的频道主陶哥对美国之音说，这次建墙如果是发生在清华、北航这些学校，一定不会发生学生抗议。而北京大学一直都是一个相对比较自由的学校，所以他们的学生没那么容易被限制、被管理。
习近平以来，中国虽然一直在加速在倒车，但是的话呢，就是他北大还是保留了一些就是他以前的这些东西。
他说习近平以来的中国虽然一直是加速在倒车，但北大还是保留了一些他之前的东西。北大那些自由派那些公资教授他们还在的，虽然有一些被免职，但大部分人还在，他还是会有一些自由的气息。位于台湾在 YouTube 拥有54万订阅的涉徒日记分 TV 的频道主白炯说，平时节目内容以评论海峡两岸时事为主。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虽然一次北大学生抗议只是出于维护自己最基本的利益，仍然足够勇敢。
我们都知道中共这个防控政策，中共这个集权制度之下，你能站出来其实已经有很大的勇气。
他说，我们都知道中共这种的防控政策，这个铁拳制度之下，你能够站出来其实已经有很大的勇气。但他认为这种暂时的妥协不能够改变所有人的命运。他说，就算你今天解决了北大的事，那下次明年你的学弟学妹会不会再经历这些事呢？是有可能会的。咁其他學校有冇可能經歷咁樣嘅事情呢？亦都會噶。咁佢覺得你咁樣嘅抗爭係冇用噶。呢個體制都係會讓呢個事情再發生。佢覺得咁樣係治標唔治本。5月11日，一則從上海流傳出嚟嘅視頻震撼中文網絡世界。視頻當中，一位核酸陰性嘅年輕嘅上海男子拒絕被警察從家中帶走隔離。警察威脅佢話：如果你唔執行市政府嘅命令，就要對你進行處罰。進行處罰之後，要影響你三代。那個男子就回答話：呢個係我哋最後一代，多謝。就是我们最后一代，这一句说话瞬间引发强烈关注。即使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相关话题被尽数删除之后，仍然引起海内外无数网民的热烈讨论。这句说话也在各大社媒平台被口口相传。位于美国的独立时评人、自媒体小文之心主持人小文，在美国之音5月18日的时事大家谈的栏目当中谈到，年轻人拥有最敏感的神经，在中共统治制度下，所有人的生活都是很压抑、很痛苦，尤其是年轻人。对他们来说，这个不单只是经济压力带来的感受，更多是精神上受到的伤害。他说，他们面对这个社会上的不公不义，面对自己的尊严被践踏，好像随意地是闯入你屋企里面将你拉出去，没有任何道理可言。很多人可能有条件是给他的子女是吃的、穿的，但是在中国这个环境下，你没有办法给你的子女以尊严，我们自己就没有办法有尊严地生活。小文分析，我们是最后一代这句说话的时候说，这个反映了年轻人的过去对现实的反感以及对未来的绝望，通过停止我们生命的延续来到阻止痛苦的延续，来到阻止中共对我们施加的痛苦的延续。
我觉得确实啊，如果是因为政治目的、政治原因而讲说我不生小孩，我真的觉得蛮震惊的，蛮可悲的啦。
如果是因为政治目的、政治原因而说我不生小孩，我真的觉得是挺震惊、挺可悲的。白炯亦都在此事发生之后是做过一期的节目，引来多达4734条的评论。他对美国之音说，他不是说这个人可悲，他是说这样的国家可悲，这样的政党真是可悲。因为你不是因为什么经济压力或者原本就是想不生小孩，如果他是生活在那边的人，他会觉得这个说话都是讲出他的心声。居住在上海的微博网红天王小天王拥有185万粉丝。上海封城期间，他发布了用英文录制的搞笑视频《爱丽心假新闻》，嘲讽封城期间出现的种种荒唐，比如是不断被要求做核酸、提到敏感词、网络就被断等等。5月11日，天生小天王突然发布一条的微博说，警察来我家带我走了。几个钟头之后，他又发微博说没事了，不用担心。天王小天王的微博号目前仍存在，但5月11日这两则引起粉丝关注的贴文已经删去，而他制作的爱丽心假新闻亦都从微博和 YouTube 下架。有人在 YouTube 用英文询问为什么你将视频下架，他就用英文回答，因为他仍住在上海，他必须保证他和他家人的安全。上海封城期间最著名的抗议贴文无疑是来自中国首富王健林的儿子王思聪。4月19日，34岁的王思聪在微博发贴文说，每日早上的核酸的检测的不是阴性或者阳性，而是你的劳性和血性，今天开始不会再出门做核酸了。好快拥有4000多万粉丝的微博大 V 王思聪的账号在新浪微博销声匿迹，他的微信号也遭到封杀。居住在北京的自由职业人张先生对美国之音说， 他注意到越来越多的网民没办法隐藏自己的愤怒，无论是防火墙内还是在墙外。
墙内也确实是，我发现就是确实这种不满的声音的这种评论也是越来越多了，就是很多人在那种就是防疫发布会下面啊，就或者各种政府通知下面啊，也有各种冷嘲热讽的内容，就是越来越多。
他说他发现这种不满的声音越来越多，很多人在那种防疫发布会下面或者是各种政府通知下面也都有各种的冷嘲热讽的内容越来越多。他觉得即使是没有意识到，他们确实就在表达现在确实就有更多的反对声音。另外一位居住在上海的学生聂女士对美国之音说，他觉得虽然上海的不满是因为中国第一大城市的地位而在网络世界得到了特殊的关注，身边的人的一些变化还是很明显的。
有一些之前就是不关心政治或者不那么关心政治的人，但确实会就这次他切实影响到每个个体之后，他可能多少会有一些抱怨啊也好，或者各种各样的就是不满意也好，我觉得不满意肯定是有的。
话有些人之前不关心政治或者说不是那么关心政治的人，确实这次影响到每个个体之后，他觉得不满意还是肯定有的。他将原因归结于上海先松后紧的防疫政策，但是很多人可能完全没想到上海做到这个地步，那他可能是对于这个事情的期望完全超出他的预期，就变得非常不可接受。上海封城期间，一则名为《四月之声》的视频成为网络传奇。这一则拼接封城期间发生的各种音频制作的六分钟视频，在流传之初就遭到政府封杀。无数网友用接力的方式最大化地强化了这则视频的传播力，穷尽各种形式令到这个视频在网络流传。上海在封城期间同时还流传甚广的有一系列音乐家演奏的象征抗争的法国歌曲，你可以听见人民呐喊，传播速度之快令到监管部门几乎追不上封杀。居住在北京的自由职业人张先生评价说，目前大部分的抗争也都只 是局限于很模糊的表达。
对，我觉得唱这个歌也四月之声也好，这些都是我觉得它既是说跟之前比可能它再发生。
他说他觉得唱这个歌又好，四月之声又好，他和之前比是在这里发声，但是同时又不知道应该是怎样发声，他没有什么指向性，也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内容，但实质我要反对的是什么也都没有讲清楚。张先生还说，有些人可能是出于自我保护的目的，所以他可能不去进行这种清晰的表达，因为他不能够这样做，一旦他这样做就要坐监。一位居住在欧洲的长期观察中国时事的林先生认为，此时当下的风起云涌的不满最终亦都会是烟消云散。他对美国之音说，上海那边的人是有变化，但其他地方他觉得基本还是不变的，搞不好过了一段时间又被淡忘，就好像武汉。武汉当时封城几咁严格，是不是上海现在发生的这些事情实际上就是武汉那一波又重新发生一次，你看现在武汉怎样。陶哥就说，现在中国网络流传一句说话，简单准确反映了现在中国年轻人的悲惨，就是疫情占三年，青春有几年。
我觉得 这次的疫情以来呢，首先这一代大学生他们其实是确实遭受了很多很多的折磨和社会主义的铁拳。
他说他觉得疫情以来这一代大学生确实遭受到很多很多的折磨和社会主义铁拳，所以他认为这个里面确实可能有人会开始反思，可能会有一些觉醒，可能会想我们现在真的很惨，是不是这个国家的制度出了问题呢？所以他觉得这个是好的方面，可能会有人因为不断遭受铁拳不断封城耽误他们的青春，可能会有一些觉醒。八炯就对美国之音说，他最近收到很多因为出境受到严格管控而深感无力的大陆网友的来信。
最近我的 Gmail 收到蛮多来自中国那边的网民，然后也有些说他以前是比较爱党爱国的，那也有些说我以前比较小粉红，那在经历过这次这个风控啊。
他说他最近的 Gmail 收到多少是来自中国那边的网民，然后也都有一些说他之前是比较爱党爱国的，有人说他之前是比较小粉红，在经历过这次这个封控之后，有些来信的人不是在上海，可能在广东广西或者西安，很多人说他节目上讲的道理都是对的，但是他之前都是来骂他的，所以现在有些人是在反思，是在反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江珍在华盛顿报道。
众朋友，你想不想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呢？而家又多了一条方便的途径啦，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的最新内容。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分简繁体两种的版本的，简体版的地址就是 cn.voa.mobi 的，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噶，咁赶快用你嘅手机试一试啊！天下新闻天天看，请上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
喺俄罗斯发动入侵乌克兰战争之际，中国系进行所谓嘅防疫人民战争。俄罗斯发动嘅俄乌战争同中国正在进行嘅人民战争，分别系两国最高嘅领导人部署同埋指挥噶。在一些的观察家看来，这两场正在进行的战争有明显的相似性。英国伦敦帝国理工学院客座教授许成钢博士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这种相似性值得认真分析。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在华盛顿的专访报道。
在一些批评者和观察家看起来，俄罗斯当局发动的对乌克兰的战争和中国当局进行的所谓防疫人民战争的一个显著特色是伤亡惨重，代价巨大，而是不必要的代价。这种特色令到他们认为俄国当局和中国当局的战争行动有明显的共同性。英国伦敦帝国理工学院校座教授许成钢博士也认为，俄罗斯当局和中国当局的战争行动确实有他们的共同性。
他们有个共同性是什么呢？他的共同性呢，就是说他的这个决策呀，都是由这个最高领导人自己决策。就是这个，如果我们看一个这个行动上就军事上特别有效的这个制度下，他的军事行动是怎么决策的呢？
他们的共同性就是他们都是由最高领导人自己决策的。虽然几乎所有的民主国家武装力量最高统帅都是政治人物，不是军人，但是政治人物如何运作军队呢？可以拿美国作例子讲明问题。实际上美国总统并不能够真的去运作军队，他只不过是从政治上面要军事为政治服务，他要在政治上做一个判断，也就是说这个军事行动可不可以去做呢？还有当遇到最重要的到最大的军事行动的时候，连总统本人亦都冇权决定，佢需要呢个国会授权。呢啲系民主制度下嘅情况。实际嘅军事操作系点样做嘅咧？实际嘅军事操作系职业军人喺度操作，所以佢有参谋长联席会议，就系参谋总部。职业军人要准备好好多套军事上可行嘅方案出嚟供政治家去选择。一旦政治家选择咗之后，下面嘅操作全部都系职业性噶，职业性嘅操作先至避免在军事行动上面犯错误。第一步是政治决策，是避免在政治上犯错误，所以政治家管政治，战争不要犯政治错误。这些是一旦进入到实际的军事行动的时候，军事是由军事的专家职业军人来到具体操作，避免军事上犯错误。而大家看一下这个普京那边，普京根本不懂军事，但这个军事是由他在这里操作，所以操到一塌糊涂，他根本是违反军事常识。就算是没有改革的俄国军队也都不至于操作成这样，他也就是因为他不是军人在这里操作，就是非专业的。再来讲中国的疫情防控，疫情的情况其实跟这些是相似的，因为疫情和防疫情是高度专业化的事，防疫情怎样做呢？这样这里又有重大的政治上的思考，在不同的制度之下，政治上的思考就不同，因为不同的制度之下，这个政治上的思考的目的就不同。俄罗斯的军事行动由不懂军事的最高领导人指挥，中国的防疫行动由不懂防疫的最高领导人指挥，结果导致伤亡惨重，损失巨大。但是面对这种结果，俄罗斯和中国领导人就拒绝改弦更张止损，和民主国家领导人形成鲜明对比，是为什么呢？
比如说你在一个民主制度下，民主制度下这个民选出来的政治首脑呢，他一定要为对选民负责，他并不是说他有多么高的 这个个人的理想或者个人的道德，而是他的位置是选出来的。
譬如说你在一个民主制度之下，民选出来的政治首脑一定要为对选民负责，这些并不是说他有几咁高的理想或者是个人的道德，而是他的位置是选出来的，他要考虑到他自己政治的前途和他的党的政治前途，他必须要考虑的就是我做这件事选民怎样看呢。所以在这个民主制度之下，政客就是一定是反反复复权衡他做的任何事情在整体的选民里面带来的反应是什么，他们是同意他呢抑或是反对他呢？他每天考虑的一件事就是在考虑了选民的反应的这种背景之下，他另外一个专门的队伍就相当于军队一样，另外一个专门队伍为他提供和防疫相关的意见，但是由于防疫永远不单单是防疫的，而且一定会影响全社会，一定影响经济，一定影响社会的其他方面，所以之所以最后要政治人物来到决策，原因是因为你要有个平衡，就是在防疫和全社会之间，防疫和经济之间要有一个平衡。作为一个民选的总统，就要在这个之间做一个平衡，他防疫防到什么的程度呢？怎样才能够使到最多的选民满意他的工作呢？在这个防疫过程之中，大家可以看到所有的国家都不能够保证选民是高兴的，选民经常是不高兴的，政府靠的是经常有选民不高兴才推住他们朝着某个方向走。
这个但是你如果不是民选的制度呢，他的这个政治计算就不一样。那么他的在一个集权主义制度下，这个集权主义制度呢，什么是集权主义？集权主义的意思就是说呢，他把全社会的所有的权力，这个权力是力气的力量的力啊，权力是 power， 全社会的权力都集中到一起。
但是假如不是民主的制度，情况就不一样了。如果你不是民选的制度，政治计算就不一样，在一个集权主义制度下，情况就更加不一样。为什么是集权主义呢？集权主义的意义就是将全社会的所有的权力都集中在一起，将钱、将社会的产权都集中在一起，都集中在一个党的手里面，而这个党是严格的上下管理的，最后就是集中在最高的首长一个人的手里面。在这个制度之下，那一个人的权力也是最高的权力，就变得极为重要，所以同样是政治上的考虑。在这个制度之下，他的政治上的考虑就变得最重要，他的考虑是个人的权力，这样就跟这个民主制度之下不一样了。民主制度之下，民主制度下，就算领导人关心的是自己的个人权力，也都是必须关心选民怎样想的，但是极权主义不是这样，所以他当他表示他的防疫的模式、抗疫的模式是世界上最好的时候，这样他就要证明他的模式是最好的，他就要证明他只能够用这个模式，因为他假如是放弃了这个模式，就等于自己承认自己不是最好的，只有他是最好，他才认为他的权力才是安全。讲到中国的政治和经济之间的关系，政治和其他社会活动的这个关系，这种事情的发生已经不是第一次，在这个制度下会这样的发生这种事情，因为不是第一次，因此就不是很令到人吃惊。在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初期的武汉封城期间，虽然那里也出现了各种人道的灾难，但是涉及民众基本生活的物流相对还有保障，但这次上海封城就不一样了。《华尔街日报》先前的报道援引一位上海居民的话讲，他说这个制度从根本上是建立在消除物质焦虑的基础上面，所以具有讽刺意味的就是粮食安全问题独独发生在上海。上海遭遇的这种倒霉事应该怎么去到解释呢？
这个实际上就是我刚才在讲的这个逻辑。我讲的这个逻辑什么意思呢？就是最高领导呢关心的是他的政绩，最高领导的政绩呢就是说过去以来使用的抗疫的模式是世界上唯一的，然后是世界上最好的，是世界上都要向中国学习的。
这个实际上就是他刚才在这里讲的这个逻辑。他讲的这个逻辑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最高领导关心的是他的政绩，而最高领导的政绩就是过去以来他使用的抗疫的模式是世界上唯一的，世界上最好的，在世界上都要向中国学习的，因此一定还要继续下去。 點解喺目前上海嘅抗疫模式到咗走火入魔呢種程度呢？一方面係同各級嘅領導要比賽，向最高領導表現我能夠實現你想要嘅嘢，呢啲係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就係佢哋今日面對嘅奧密克戎呢個病毒傳染性係過去嘅新冠病毒嘅30倍。以上係美國之音今節華盛頓嘅報導。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
美国之音。